水煮澳洲。
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，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。
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这期水煮澳洲，我是主播红茶，在这个寂寞的夜晚又和大家见面了。本期节目呢，我们说一下澳洲这个报税啊，因为六月底很快就要到了，现在已经是六月中旬了嘛，还有一周多就要到财年了。每年的六月三十号结束后呢，就要开始报税了，所以每年的六月份是澳洲人最穷的时候，因为要交税。和中国不一样，澳洲的财年是七月一号到次年的六月三十号，而中国的财年呢是一月一号至十二月三十一号。其实这个财年每个国家还略有不同啊，比如说美国和泰国就是从10月1号到次年的9月30号，英国、日本、印度为代表的是4月1号到次年的3月31号。澳洲的财年呢，真的是澳洲人最穷的时候啊，这次还赶上疫情，如果不是政府的救济比较及时，澳洲人真的可能就揭不开锅了。澳洲的个人报税呢，基本上都是强制的。个人报税如果在10月31号前未能报税，最高将面临1050澳元的罚款，甚至坐牢。个人居住在澳大利亚境内，或是在澳大利亚住满183天以上的，都有可能被认定为澳洲的税务居民，有纳税的义务。而留学生或者是低收入者啊，也就是说他的年收入低于18200澳币的，需要填写并上交无收入申明表，如果你超过了标准，不论年龄、工作状态都需要纳税。在10月31号后提交纳税的申请人的这个申请单，如果你个人报税啊，说的是个人，你在10月31号后提交的纳税申请的这个单子，将会面临210澳币的罚款，而每超过28天就会增加一倍的罚款，最多累积到5倍的罚金，也就是1050澳币。如果几年都不上税啊，税务局有权提起法律诉讼，一旦被 ATO 起诉，最低的罚金是8500澳币，或者是一年的监禁。其实很多留学生都没有报税的这个概念啊，税务局也是懒得管这些留学生，但是如果你已经转成 citizen 或者是 PR， 你就一定要报税了。而公司的报税呢，不用一定在10月31号前申报，一般公司的税务都比较麻烦，很多公司的报税都会拖到下一年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比如说像我们公司，今年我是2月份才报的税。澳洲的个人很多都是自己报税啊，不用会计。因为如果你只是每天上下班，没有做任何的理财的产品，每年的报税只是拿着公司开的报税单就可以网上直接报税了，是比较方便和容易的。但是如果你是经营了一个生意，无论你是公司，也就是 company， 或者是个人，是 sole trader， 最好是找个会计帮忙啊。公司肯定是需要会计了，但是 sole trader 还有的人自己报，但是呢，会弄得你焦头烂额，一个弄不好，税务局还会找你的麻烦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在现在说财年，录这个节目呢？就是提醒大家财年要到了，可以花点时间看看自己的财务报表。如果盈利太多，想着财年前赶紧把钱花出去，不然又要上一笔税。有很多工作中所产生的开销都是可以用来抵税的，比如说出差的费用啊，比如说燃油费啊，或者是工作用的电脑、手机、打印机或者是其他的电子设备，以及这种工作的包包啊、手提包，甚至是防晒霜或者是墨镜，这个是特殊人群啊，就是一些长期在阳光下工作的工种，比如说是建筑工，都可以进行申报。对于在家办公的创业者而个体户而言呢，办公用的桌椅、上门服务产生的燃油费、手机、网络账单等等等等等也是可以申报的。但一定要注意啊，申报此类抵扣的税款必须遵循一些原则，比如首先你必须是与工作和业务相关的，其次呢必须是申报本人所产生的费用，第三呢必须保证之前没有报销过，第四呢必须留有证据，如收据或者是其他的记录。如果是个人报税，没有太复杂的财务支出，你就是用 MyTax， 就是我之前说的自己报税的啊，你去 ATO 的网站下就行了，可以自己报税。手上要准备的材料包括雇主提供的全年的工资总结，你自己的税号，你自己的银行账号，还有 Medicare 卡的一些号码，全年的银行利息，还有投资一些股票的信息，还有就是投资房产的租金收入和开销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报税，没有这个 Notice of Assessment， ATO 呢会要求你提供一些只有你才知道的资料，比如说你是否有配偶啊，需要填入对方的这些资料。最后呢，你可能需要填入你的个人的银行账号， ATO 呢会把反税的钱打到你这个账号上，要确定你的 BSB 和 Account Number 都填对。填完了这些呢，就要进入收入和工作开销的部分，就要看个人的情况来填写了。公司怎么报税我们就不多说了，因为都有会计帮你搞定。今年的报税呢和往年可能不太一样啊，因为疫情的原因政策会有些改变，总的来说呢就是可以多退税了。今年有将近1300万澳大利亚公民或者是居民将提交退税的申请表，澳大利亚税务局随后呢将对个人申报的这种退税资格进行评估。今年政府出台了很多关于疫情期间在家办公退税的政策，在家办公的费用呢统一按每小时80来计算，仅限于3月到6月啊，比如说你是3月1号到6月30号共有17周多两天的时间，每周5天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共87天，共工作696个小时。那么2020年财年可以申请抵税的金额就是696乘以 0.8 等于556.8澳币。这种计算的方法包括了水电费、办公用具折旧、证明材料也要在家办公的时间。如果家中是多人的呢，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去报税。除了这种方法，还有可以用每小时52的这种方法来计费，比如说这里面包括供暖、制冷、照明、清洁的这些费用啊，居家工作的相关电话和网络费用也包括在里边，加上办公用具、文具、电脑、笔记本或其他的设备的折旧。折旧的费用呢，根据购买的年限、购买的金额以及在该年用于办公的百分比来进行计算。最后一种报税的方法呢，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来报税，实际开销多少就报多少，但是必须遵从三个黄金规则，就是必须是纳税人自己花出但没有报销的钱，还有就是抵税必须与赚取收入直接相关，而且必须有证明，比如说就是收据、发票等等等等等，且你的雇主没有给你报销。还有一些特殊的东西你可以进行来退税啊，比如说是工作的服装、化妆品。关于工作服装或化妆品的规定呢，税务局也比较有明确的规定，就是公司要穿西装打领带，这种不能算作职业相关啊。可抵税的呢，就是保护性的工作服装，比如说是一些荧光的小背心啊，带有标志性的制服啊，而且必须是员工自费购买的。工作的化妆品呢，可抵扣的只有航空公司的空乘、职业美容师、化妆师、演员等特定的行业。那很多朋友在疫情之前有进行捐款啊，这种捐款可不可以抵税呢？主要是看接受的一方是否有资格啊。他如果是政府注册的这种慈善机构，他是你是可以拿着他给你的收据进行抵税的。另外呢，你在疫情期间如果有一些培训的费用，各行各业都会有嘛，那么在财年中呢也是可以用来抵税的，包括一些培训费啊、考试费啊，通通可以用来报销。比如说有些朋友在财年的时候，财年前在家自己没事儿学学 CA 啊、CPA 这些会计证啊，或者是 CFA 这些金融的证啊，花了一些钱，无论是买书啊还是上网课，这些钱呢也是可以用来抵税的啊。基本上这个财年呢，政府还是挺为大家着想的。但是如果你在财年前领了政府的补贴，那么这个补贴呢可能会从你的这种税务里面扣啊，你可能最后返税返不掉那么多。 基本上本期节目呢就到这边，我们也是感谢大家收听。如果想收听更多水煮熬粥的节目呢，只要在百度或者是谷歌搜索水煮熬粥就可以了。我们也会把我们的 QQ 群的号码放在节目的简介里，大家想要申请入群的一定要写明水煮熬粥听众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